2000年前，一位出生就失明的残疾儿，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帮助下恢复了视力，真诚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21世纪，另一位出生就残疾的孩子，也在上帝的医治下真诚地侍奉耶稣，带领人信耶稣进天国。拉万雅出生于2014年，从出生的第一天起，身上就显露出健康和发育方面的问题。拉万雅无法正常行走，语言能力发育也出现异常。医生说拉万雅患有先天性遗传异常，尽管拉万雅无法行走和说话，但父母在女孩的眼中却看到了生命的活力和韧性，这让他们相信拉万雅能听到他们的话并理解他们的意思。像大多数印度人一样，普拉喀什和桑吉塔曾经是印度教徒，他们供奉家族神灵，家里有许多神龛和神像。普拉喀什的母亲为小孙女的健康一直虔诚地求告一位当地女神，然而这些虔诚并没有能够改善拉万雅的健康状况或解决困扰整个家庭的其他问题。普拉喀什是一名土木工程师，收入本应足以维持家庭生计，但他却将薪水挥霍在酗酒上。普拉喀什的嫂子从一位基督教牧师那里听到了福音，在信主之后，他向普拉喀什和他的兄弟们传讲了福音，他们也信了主。普拉喀什的父亲很快也归向了主，他的母亲最终也加入了他们信仰的行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值得一提的是，全家7位成年人在同一天一同受洗，并在同一天将所有的偶像都扔进了河里。信主后，普拉喀什身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再沉溺于酗酒，他开始渴望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他开始以更好的方式照顾自己的家庭。在得救之前，他不相信救恩或永恒的生命，不知道死后会去哪里。现在他知道了，自己开始有了永恒的盼望。这个大家庭开始定期聚会、祈祷和敬拜，但当邻居们发现他们在敬拜耶稣基督时，就即刻向巴琼达尔报告了此事。巴琼达尔是激进的世界印度教大会所属的年青年组织。随着来自村民和巴琼达尔的压力逐渐增加，普拉喀什和他的兄弟们决定分散开来，他们的家庭搬到不同的村庄，以确保人身安全。他们仍然继续互相探访，一同祷告，并在信仰上相互鼓励。他们最经常的祷告事项就是为拉万雅的康复进行祈祷。家人一直都在为这件事祷告。慢慢的，拉万雅开始走路了，慢慢的，她开始说话了。全村的人都对发生在女孩身上的奇迹感到惊叹。渐渐的，有邻居开始造访普拉喀什和桑吉塔的家，请求代祷和帮助。女儿拉万雅通常是第一个迎接访客的人，她会在门口迎接他们，并牵着他们的手带他们进去。普拉喀什和拉万雅会与来访者一起祷告，拉万雅也会把手放在这些人身上。许多人得到了治愈，但他们似乎并不总是把这治愈归功于上帝。在印度教文化中有许多神明，人们认为治好他们的病的只是其中的一位神明。他们去普拉喀什家寻求帮助，就像他们去拜访其中一座神庙一样。他们在上帝这里得到治愈，但离开时却没有一丝感激之情。在目睹女儿得医治并亲历邻居心理刚硬的事实后，普拉喀什立志成为一名福音传道人。在女儿拉万雅的全心陪伴下，他开始探访周边村庄有需要的人。他对残疾儿童有着特殊的关爱，因此当他探访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时，会先向他们讲述上帝如何治愈了他的女儿，接着解释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不但要医治我们的身体，而且要修复我们与那一位独一真神之间的关系。这样不久以后，一个新的医治祷告小组又在普拉喀什的家中开始聚会。 一位来自较高种姓的社区长老很快注意到普拉喀什事工的影响力，于是就开始找各种借口来难为普拉喀什。普拉喀什耐心地回答了那人的所有疑问，并解释说基督徒只是在敬拜和祷告，并未违反官方的任何法律法规。但那人对这些回答似乎并不满意。这位社区长老告诉普拉喀什，如果基督徒想要祷告，就去别的地方祷告，这里的村民们不欢迎他们。他还经常扬言要对付普拉喀什和家人，但祷告会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这位社区长老还向当地的印度教激进分子透露了普拉喀什的事工情况，他们进而多次警告他，要他停止向印度教徒传讲基督。尽管如此，普拉喀什仍带着女儿继续他的探访和祷告。拉万雅喜欢这样的旅行，这样他可以在有需要的人们中间做见证，并为他们的康复而祈祷。2023年1月的一天，普拉喀什和女儿拉万雅像往常一样去附近的村庄探访。为了避免在夜间骑摩托车，他们于下午晚些时候就开始返程回家。通过后视镜，普拉喀什看到一辆卡车正以极快的速度从后方追上来。普拉喀什来不及反应，卡车就追尾了他们的摩托车。摩托车失去控制，偏离道路，一下子冲入路边沟渠。令人吃惊的是，卡车司机并未停车查看他们的情况，就一溜烟逃离了现场。最早抵达现场的人发现普拉喀什已受伤失去意识，8岁的拉万雅则因疼痛和恐惧坐在地上，大声呼喊着父亲的名字。普拉喀什头部受伤，腿部骨折，腕部骨折，在医院里住了17天，直到1年后才能拄着拐杖行走。女儿拉万雅的情况则更为糟糕，在住院30多天后，拉万雅的生命还是没有保住。对于夫妇二人来说，那是一个令人无比伤痛的日子，女儿就这样离他们而去了。此后的许多天里，夫妇俩都沉浸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在冥冥中，他们也怀有希望，相信总有一天能再次与女儿相见。鉴于他们先前收到的口头威胁以及其他线索，普拉喀什和桑吉塔认为与普拉喀什争执的社区长老很可能就是此次袭击事件后的幕后黑手。他们将证据收集起来提交给警方，请求立案调查，但当局却予以拒绝。他们没有兴趣查看附近军营的闭路电视录像以寻找涉案车辆，他们甚至没有正式受理投诉。有些村民对普拉喀什和桑吉塔所遭受的损失非但不予同情，反而大加嘲笑。看看你们作为基督徒的处境，你们失去了摩托车，失去了女儿，连自己的健康也保不住。为了最好的回应这些嘲讽，夫妇俩向上帝祈求智慧。他们告诉那些讥诮的人，世间的生活并非永恒，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得救，他在世间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如雾气一般，停留片刻就会消失。而基督徒拥有更新的生活，永恒的生命，上帝会带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目前普拉喀什因受伤无法工作，妻子桑吉塔就靠在田间劳作，以打零工的方式来支撑这个家。为了节约开支，一家人搬进了桑吉塔母亲名下的一所小房子。夫妇俩继续与家人一起祷告，并希望有一天当地的基督徒能再次在他们家中聚会。自拉万雅去世后，许多曾嘲讽普拉喀什和桑吉塔的村民就已主动来找他们寻求宽恕，甚至请求聆听福音。尽管幕后主使的社区长老还没有上门寻求宽恕，普拉喀什表示自己也准备原谅他，因为上帝说要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所以普拉喀什对他的态度就是宽恕。在查看拉万雅的照片时，桑吉塔哭泣着叙述了 女儿去世后他心碎的感受，但他表示他们已经将女儿拉万雅的永生以及她心灵的治愈交托给了上帝。他可以明白无误地感觉到，在上帝的照顾下，拉万雅已经康复了。以前拉万雅牵着求助人的手，欢迎他们进到家里来，和爸爸一起为他们祷告。如今上帝牵着拉万雅的手，继续带领他爸爸妈妈服侍人。同样，普拉喀什也表示，他在自己的康复过程中，以及在拉万雅去世后，自己与他人分享福音时所收到的回应中，亲眼见证了上帝的恩典。他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绝不能对上帝失去希望。